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禅禅丹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好，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已经度过了这个春节的一段时间，中间呢也休息了两个星期，那下面呢就继续藏传净土法的这个文字修行。那首先我们现在要辅导的是第十九课的内容，第十九节课呢已经讲到了整个藏传净土法呢，它主要分了四个部分，就是说到名观福田，然后集资进账，发菩提心，还有呢发清净的愿，总共呢分了这四块部分。那么这四个部分当中呢，现在我们学习到的是名观福田的集资进账的这一部分。集资进账的这一部分的话，主要是讲到，稍微等一下啊，集资进账的这一分呢，主要是学习到的是我们从这个七支供的这个角度。那么七支供的这个角度呢，现在主要讲到的第一支，也就是顶礼支。这个顶礼支呢，它同时呢也可以对治呢我慢的这种执着。那讲到这一部分的话，我们现在今天呢开始学习的是它广说的部分。那对于这个广说的部分的话，它主要是分了两方面，第一呢是思维名号不同而顶礼，第二呢是思维呢持名号功德而顶礼。那首先呢，在思维名号不同而顶礼的时候呢，宋词里头是这样讲的，法身无量光部主，右手放光化观音，复化白居止观音，左手放光化度母，复化白居止度母，心间放光化莲师，复化。复化白居止莲师顶礼法身阿弥陀。我们今天呢主要学习的主要就是呢这一段的这个颂词的内容。那么当然呢，这里我们首先上圣波切呢字面的意思当中这个先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呢对于这个法身呢无量光部主，就是一切诸部的主尊，实际上这里也是指的是阿弥陀佛。那对于呢法身无量光佛，也就是说的阿弥陀佛呢他的这个右手呢法报化三身的这个三身待会儿呢再跟大家解释一下也可以，现在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颂词字面的含义，就是他的这个右手呢放光呢化现了这个观世音菩萨，而呢观世音菩萨呢又化现了无量无边的观世音菩萨，而呢这个法身阿弥陀佛的左手呢放光化现度母，而度母又化现了无量无边的度母。那在他的心间呢放光化现了莲花生大士，而莲花生大士呢又化现了无量的莲师，以这样的方式呢来度化十方世界所有不同的众生，以此呢这个就是说对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讲，在这里呢就是思维到阿弥陀佛这样的一种超胜的功德之后呢应该以极其恭敬的这个心态来向呢法身阿弥陀佛至诚顶礼。那么在这里的话需要了解稍许的了解一些法报化三身的这个内容。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说大家不太懂得那个法报化三身，可能呢对于法身的功德呢不是完全能够了知呢，那么这种信心呢也不一定完全能够升得起来。那对于呢每一尊佛，不光是阿弥陀佛，就只要你成就究竟圆满正等觉的佛果的时候呢，每一尊佛他都会有呢三身，他都具有呢这个三身的功德。那么这个三身的话其中呢主要是像这个法身的这个法呢，主要是指的是佛陀的功德法。它其实意义上法身的话是没有具体的形象的，有的时候我们在图片上面呢看到在描述法身的这种图片呢都是一种这个藏蓝色的形象，然后呢是赤裸的身体，它没有别的服饰。那么这个意思的话是表明说这个法呢，法身的这个意思它的这个法的话指的是所有佛陀的这个实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的这些种种功德。身的话是表示的一种所依的含义，就是它是一种代指的这么一种含义，表示呢就是所有功德法的一个所依 呀，那么其实呢，当我们获得了究竟断证圆满功德的时候呢，相续当中的这个功德完全圆满具足，没有任何缺失。从这个角度的话，实际上就可以安立为是法身的自信了。那就是安立为法身，它是没有那个具体的形象的，就是法界，就是我们的这个如来藏的全体显露。就是呢，达到最究竟断证圆满的时候的所有的功德具足、自利和利他圆满的这些一种，就是一种状态吧，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说，这里的这个身呢，不是说法身也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身体，也有这个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双手双脚，这个是没有的。其实我们人类的这种形象呢，也是由于我们自己的业感和习气呢而导致呢感召的这样的一个相。那真正的法身呢，它是没有这种形象分的。那对于呢这个报身和化身，它跟法身的关系呢，实际上报化二身都可以属于是色身的范围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说获得呢色法二身圆满的这个究竟果位就是佛陀，一个呢是法身。一个呢是色身，色身里面包括的这个报身和化身，这两种的话是确实是具有形象，因为呢，它就是从法身当中流现出来，为了利益众生，为了度化众生而流现出来的一种形象，所以说呢，它具有一种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具有身体的这个形象，而且呢是随顺所度化的这个众生呢，显现呢就是这个有些是报身相。有些呢是化身相的这种，具有32种相好的这个庄严身相，是这样的。那么法报化三身的这个关系的话，那么这个从法身当中流现报身，从报身当中呢流现化身，有的时候笼统的角度讲，就是说从法身当中呢流现出报化二身，是这样子来说。那么这个报身的这种形象呢，主要度化的是一地菩萨以上的这个清净眷属。而化身的这个形象呢，主要度化的是，凡夫众生的这种不清净的这个眷属主要是这样子来，大致的按照经教的角度来讲，大致的话是这样子来分类的。那么，当我们懂得大概呢，懂得这个意思之后，我们这里呢就要了知。其实呢，三世一切诸佛呢，他如果一旦获得佛果，为什么我们经常讲说三世诸佛都是无二无别呢？就是因为真正的佛实际上是指的佛的法身，那么报化二身呢，是佛陀为了度化众生，而在众生面前呢所示现的一种所依相。那么真实的这个法身呢，就是指的是所有的断证功德圆满所得到的这样的一种功德法，这个呢就是指的是诸佛的自信。那么所以说，诸佛的自信在究竟的法界角度来讲，根本就是没有区别的，也是无二无别的。法身不可能有很多，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有时候也叫做一真法界，有的时候也叫做法性。它周边于一切，周边于所有的诸方诸所，周边于呢这个每一个空间就是一切的这个空间际，都具有呢法身的自信。那么我们众生的话，实际上本身也具有法身，只不过呢就是在迷的状态之下的话，它的这种功能不现前。所以说，从这些角度呢，就是大家稍许的了解到一点之后，就要了之呢。我们因为这堂课的后面就涉及到有些人呢觉得，自己拜了这个观音菩萨就对不起文殊菩萨。拜了文殊菩萨呢，又对不起观音菩萨，好像呢，这个把本师释迦牟尼佛放在最中间，好像又有一点对不起阿弥陀佛，因为呢，自己主要修的还是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有种种的分别。其实这些呢，只是我们凡夫众生具有呢，这个好像重此轻彼呀、此好彼劣的这种贤劣差别。其实呢，真正的三世一切诸佛，它就是一个本体。只不过呢，在所化众生面前的话，显现的不同时期成就佛果，不同的身相、不同的愿力度化呢，相应于它更新的这些不同的众生，会有呢种种的示现。其实大家呢对这个道理呢，如果说确实能够了解的话，就对这些，这个就不会再有呢特别明显就对佛的法身的自信啊。如果说呢，对于佛陀的这种法身的自信，能够有一个 比较充分的认识的话，那么对于诸佛呢等无差别的这样的一个见解呢，就能树立起来，就不会特别纠结，好像这个拜了这个那个就这个差了点火候，他以后可能就不太会管我了，就是这种想法，其实也是我们凡夫人的一种很拙劣的一个分别念。这些想法呢，其实也不用特别的，就是认定是这样吧，因为在没有闻思之前呢，很多的这种见解都是不圆满的。真正佛教方面的智慧呀、慈悲呀、信心啊这些的话，就是多学一点啊，多读一善。但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取次舍比的那些分别念啊，甚至有一些把这个佛陀也拉到一种像凡夫人这种想法的那种庸俗的分别念，其实还是比较少一点的话，比较方便。那我们再讲到呢，刚才不是提到了整个宋词它字面的这个含义啊，下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呢，它著述当中的这些讲法。这里就说呢，本来法界之中，诸佛无二无别，阿弥陀佛的智慧法身是一切佛化身之根本，因此他的色身是住部之祖尊，尤其阿弥陀佛是雨莲花部的这个部主。那么在这里的话，就是讲到呢，其实，三世一切诸佛。在本来法界当中的话，它本来就是无二无别的。那之所以在我们面前显现很多诸佛的这种相呢，主要是源于呢，为了度化众生而实现的。尤其呢，像佛陀的这些化身像，我们现在所处的是贤界，它是一个冥界，对吧？这一点大家都知道。那会有呢，千尊佛出世。那么显现出来的话，这个千尊佛呢，它的这个。所化的眷属啊，他的这个住世的时间啊、寿命啊，都不相同。但是实际上，他真正的这种，法身自性的本体的话，是呢，完全没有任何区别的。这光是举的衔接的一个例子啊，其实从过去时、未来时到现，还有这个现在时到未来时呢，所有的诸佛呢，从本来法界的角度来讲，他本来就只有一个。啊，这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那么阿弥陀佛的话，其实不单单的是有一个阿弥陀佛的化身像，它同时也是具足三身功德圆满。那么阿弥陀佛他的智慧法身呢，实际上就是一切佛的这个化身的根本，因为呢，在法身的角度来讲是没有区别的。那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啊，本师释迦牟尼佛他的智慧法身是一切佛的这个化身的根本，啊，同样也可以说呢，在这个说这个料事琉璃光佛他的这个智慧法身呢是一切佛化身的根本，都是可以以此类推。这现在的话，我们主要学的是净土法门，所以对于阿弥陀佛，法身阿弥陀佛的这个自性的话，在这里呢少许呢做一个说明。那因此呢，他的这个色身呢也是诸部之祖尊啊，就是实际上表面上呢看起来呢，阿弥陀佛他自己呢是有一尊的这个色身，但是其实呢，他所有的这个诸部的这些祖尊的话，都是呢佛陀的这种为了度化众生的这样的一种大悲实现啊，所以没有就是在。在诸佛的境界当中的话，其实根本没有我们凡夫人这种，这个自他的这些分别呀、等等，这些都是没有的。那后面讲到说，尤其呢，阿弥陀佛是与莲花部主的话，这种讲法呢，就是涉及到了一些稍许涉及到一些密宗的啊，密宗的这种说法。那么我们。一般的情况，其实显宗那些经典当中也是有的。就一般情况下呢，比如说在密宗当中会提到这个五部如来，提到这个五部如来的话，它分的这个东西南北中就是加上中，总共呢就是五部。一般的情况下的话，就是东方这个叫这个不动佛，然后呢这个属于应该属于是金刚部吧，然后南方呢是宝生佛，就是属于珍宝部。西方的话就是阿弥陀佛，就是叫莲花部，所以这里呢，说到这个莲花部的话，这个也是呢，按照这个就是五方佛的这个角度上面呢，有一些宣讲啊，从这个与莲花部的话，这个也是密宗的一些讲法，那么太详细的内容呢，我在这里也就不是特别方便啊。不是特别方便呢，来进行宣说。大家呢，大致的知道有这个五方佛的这一种啊，这个呢，其实在显宗的一些经典当中也是有的。像北方的话，也就是有我们叫 这个不空成就佛，属于是事业部，然后中央呢就是毗卢遮那佛，应该是如来部，就是大致是这样啊，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大致是这样。那么说到这里，这个就是说，其实呢，这个讲到这个五方佛的话，它也代指了，就是能够代指所有的诸部的这样的一个坛城啊，就是全部呢可以涵括在中啊。这种讲法呢，因为比较有特色，毕竟呢这个藏传净土法呢出自于这个藏地，所以说呢它的里面的有些内容的话，稍许的可能会涉及到一些那个藏传佛教的这些密宗的一些特色，那大家呢作为一个了解，对于本身呢阿弥陀佛的他的这个信心的话，应该是不会有什么折损的。那我们说都从这个宋词啊，从这个宋词本身所讲到的这个意义的话，它底下就有具体的解释，就是说为了调伏男性侍夫呢，阿弥陀佛右手放射白光，化现为呢圣者观世音菩萨，而观世音菩萨呢又化现出白聚指，也就是百千上万的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白聚指呢只是一个数量单位，那不是说真正的就是有一个限量，实际上呢它也是代指的无量无边的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这里讲到说调化这个男性的侍夫而化出观世音菩萨呢？其实这一点啊，在藏传佛教呢的习惯上面来说的话，就是大部分观世音菩萨的像呢，大部分都示现的是男性的形象，而呢在汉传佛教的话，观世音菩萨的这种种种的上百种形象的话，都是示现的是这种调柔的女性的形象，那么这一点的话稍许有一些区别。但是不管是显现的这个男士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呢，还是女士观世音菩萨，因为在佛菩萨的这个眼界当中的话，他们已经超越了男女的差别，超越了姿他的差别，超越了是此非彼的这些差别，在他们的这个相许当中是一种大平等的境界。所以说呢，这个只是呢针对于众生的这种习惯和他们的习气呢，而实现各种形象来度化众生，这个应该没有什么特别难懂的。那每一个书生的化身呢，他的所化世界呢有百句之差图，为此呢在这里主要说明了宣说了能化之化身也是百聚指，实际上呢并非仅有百聚指而已，因为诸佛以及大菩萨们的行径是不可思议的，而化现为善知识国王甚至包括旁生在内的各种形象，就是你像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当中也是宣讲的，观世音菩萨的话他也会示现为帝梵王啊、帝释啊、自在天啊、将军啊、居士啊、宰官、婆罗门等等等等，包括呢天龙夜叉甚至于呢包括这个周岛桥梁，就是显现为无情法的这种形象呢来度化有情，都是呢比比皆是，这个在显宗的论点当中呢经典当中也特别多。所以在这一段的话，上神佛切也是说到了一个我们佛教经常会提到的一个清净观的问题，所以呢我在这里也稍许的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有的时候呢看起来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特别让人不生信心的这个像，但是呢确实有可能的话它是呢一种殊胜的这个佛菩萨的化现，也不好说。那有的时候的话表面上看起来呢这个行为非常的寂静如法，但是呢是不是真正的这个具象的这个修行人的话，这个也不好讲。这种情况呢确实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呢大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从理论呢经教的角度这样讲，但是很多人在评判这个修行人如不如法呀，是不是合理呢，很多人的话还是比较就是看重一种相质，就是觉得他的行为清净啊，他这个看起来也很像比较符合修行人的这个表现的时候，他就会相信就说这是一个好修行人。如果说在他的行为上有一些缺失呢，他就会认定呢这个肯定是不好的修行人。其实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一段内容的话，就是再再的打破我们相学当中就是坚固的这种分别念。当然这种分别念不是说全部都是错的，这个在迷言现象当中也可以这么讲，就是我们用一种比量来推知一个人外向的表现呢，就能够投射他的内心是什么样的状态，这个呢是没有错，在一定的层面上面，一定的范围当中它是没有错的，那这个说法呢没有错，但是的话它不绝对， 我们只能说呢，它不绝对都是对的。这一点的话，希望呢，导游们还是要有一个，稍许还是要有一个了解好一些。就是说，有的时候的话，有一些修行人显那个，就是一般的情况来讲，当然他外向上的这个不如法的话，也是他内心当中的一种投射。但是呢，也有可能的话，就是属于他外向上的这个不如法呢，只是菩萨度化众生的一种善巧方便，一种示现。那么他的内心当中呢，不一定完全是不如法的。那有些时候呢，他的外向上面显现的非常如法呢，一般情况也可以投射出他内相续的话是个很清净的。但是的话，有些呢也没有办法杜绝说他里面有一些人的话，他是不是会有这种乍现威仪的情况？表面上面看起来非常的机敏调柔，但是实际上内相续的话是特别的这个刚强难化、烦恼深重的相。这两种就是刚才说了4种情况呢，就是一个是表里一致，一个呢是表里不一致的可能性，都是会有的啊，都是会有。那作为我们佛教徒，具体的话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把握这个分寸？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就是说，看到这个世间上呢，明明白白看着就是一个假和尚，那我是不是还要对他去恭敬啊，还要对他去顶礼呢？其实这一点的话，就是如果说起来，确实是很难鉴别的。那我们作为一般的这个呢，一个是对境上面的话，它的显现上是错综复杂的一个相，很难说。因为呢，在罗菩萨的传记当中，确实的话就显现出有一些，你比如说曾经这个上升波切在好像是入行论啊，还是在哪里，不是就举过，还是在前行呐、啊，好像是前行举过一个那个杜顺和尚的那个例子。杜顺和尚好像是大圆满前行吧。杜顺和尚的这个例子的话，他呢实际上是应该是文殊菩萨的化现嘛。然后他有一个弟子呢跟着他几十年，天天呢看到这个师傅呢，也就是青灯古佛，然后呢这个白天耕地，晚上念经，反正就是一辈子都是这样过来。他就时间长了之后呢，总觉得在师傅这儿也没有得到什么，所以说呢就，很想说是我想去拜见这个观音，拜见到五台山拜见文殊菩萨。最开始的话，师傅劝他不要走，他呢不愿意啊，就是坚持要去。最后师傅呢也没办法，就随顺他说你要真的想去你就去吧，然后就托他呢送2封信，2封信上都有地址。然后呢，他终于按照那个信的，按照第一封信的地址呢，终于找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发现呢，这个师傅让他代交给一个叫青娘子的这封信，是一个妓院里面的妓女。然后呢，这个妓院里面的这个妓女的话，看到这个信之后呢，马上就死去了。他当时也很惊讶嘛，他而且呢，他心里说，我的师傅，为什么会跟这样的人打交道？就是觉得很奇怪，跟一个妓院的妓女有什么样的一个联系啊？就是他觉得特别不可思议。结果呢，后面这个女子呢，看到信之后马上就死了以后，他也特别奇怪，他就拿起师傅那封信看的话，师傅那封信上就说是观音啊，就是这个我的度化啊，就说是我们的这个度化事业已经圆满，说你可以走了。他看到这个信的话，其实还是没有反应过来，就是还是没有反应过来，他的师父呢是一个具德者。后来的话，第二封信的话，他找到了那个信的地址之后，发现呢那是一头老猪啊，就是他们当地的话，这个把这头老猪呢俗称一个叫什么名字啊，就是是这样的，他再怎么样也找不到了，最后他就更加的觉得奇怪，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他也觉得师傅交代的事情他没法交差嘛，他就把这封信呢摊在老猪面前给老猪看。最后呢，这个老猪一看到这个信之后，马上也死了。他就觉得更加奇怪。他一拿出这封信看的时候呢，上面就写的说：“普贤，我们的度化事业已经圆满了，你可以走了。”然后好像落款应该是文殊啊，是什么？就等的是，讲到的是这个观音菩萨、文殊菩萨还有普贤菩萨三大菩萨。当时的话，其实这个弟子没有反应过来。后来的话，他到了五台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路上碰到的这个僧人就说：“你的师傅其实就是文殊菩萨，你又何必千里迢迢的来拜见文殊菩萨呢？文殊菩萨一直在你身边，没有离开过。”就整个那个公案的话，有细节啊，再有详细的，他后来的话反应过来又怎么回去？但是呢，师傅已经圆寂啊，等等等等，这些细节我就在这里不讲了哈。那就是大致的， 大致的这个经过呢，是这样一个过程的意思呢，想说明的是什么呢？想跟大家说明的这个含义的话，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呢，对于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的话，还是要有一个清净观的，要有一个清净观。那么可能大家又会就是主要是说什么呢？诸佛菩萨他有的时候呢，会示现的是清净如法的相来度众。有的时候的话，它显现的是不清净如法的这种相来度众，就很难说得清。那我们落到一个实际的问题说，那我现在道理上是懂了，但是这个懂了之后让我更加纠结。那我碰到一个不清净的，看起来非常不清净的假和尚啊，或者这个行为看着很不如法的一个修行人，我到底是应该把他视为佛菩萨呢，还是说就应该像我们不是在经教里面也有的说是远离恶知识，远离恶道友。那么是有取舍的，对吧？行为如法，我就依止；行为不如法，我是不依止的，我是可以舍离的。然后呢，可以远离，可以舍弃。那就是现在的话，这种清净观的说法，对于我们实际的修行过程当中，我懂了这个道理，我觉得我更加难以取舍，我不知道该怎么把握。那看到这些，形象性的这个非修行人啊，假修行人的话，你让我升起信心也确实很困难，这是我们自身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包括现在的话，如果说，这个来了一个假上师，而且你明明已经分辨出来，用这个依止善知识的这些法相呢，一分辨出来，觉得他是个假上师，你说我怎么可能再去对他这个去进行依止呢？这个作为我自己的分别心是绝对做不到的，不是说你们，就说我自己个人，我也是做不到的。那么这一点的话，就我们把握一个分寸，就是确确实实啊，在这些事情上呢，一般情况下都是比较复杂。那就是，尤其呢，佛菩萨的视线呢，有的时候确实也很难说。但是我们在名言的现象当中的话，毕竟呢，会有什么有取有舍，取善知识善道友，舍恶知识恶道友，对吧？是非取舍还是要有的。那我们要把握一个呢，不以呢自己的这种贪嗔分别而进行取舍，就是以贪而取，以嗔而舍，而是呢以如理不如理呢而进行取舍。这个也算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啊，算是一种的这个清净观，因为。毕竟现象当中呢，它还是有真的有假的。那我们作为一般的凡夫人呢，假如说自己实在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慧眼，能够辨别得出来，它外相上虽然显现的是不如法，但实际上它相续中一定有圣者的功德。这一点，我们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谋略的一个分辨心，鉴别不出来的时候呢，你就按照你正常的取舍来走，然后。以前上师在讲到那个依止善知识的问题的时候呢，也说就是呢，可以去寻求一些呢大家公认的这个大善知识，来作为自己依止的对境的话是比较保险的，就是大众公认的这样的真正具象的大善知识，作为呢依止的对境呢会比较保险。那作为道友的角度来讲，你比如说，在密宗当中的话，有金刚道友的说法。你们现在呢，作为学习净土的这个学员呢，有一些可能也灌过一些密宗的顶，有一些呢对这些方面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呢，不说是密宗的金刚道友啊，这个金刚道意思说你去入到密宗的这个灌顶啊，得过密续啊，然后呢和你在一位上师面前得灌顶或者得过虚部教研窍诀的这些人都跟你是金刚道友的关系，那么金刚道友的关系绝对不能够吵架打架的，否则的话就是会很麻烦，就是自己的话毁坏金刚事业呢，成就也没有希望。所以说在密乘界当中，守密乘界的话，他这个金刚道友之间的这个关系会要处得特别好，不是说特别好，就是很和，绝对不会呢有一些因为小小的矛盾啊，互相之间就开始吵啊，然后谁也不理谁呀、啊，然后心里面就开始起疙就疙瘩了，就是这种的话是绝对不允许的。那这是不能够允许的，这个呢本身自己守戒呢就会有缺失。那我们不从这个角度讲，但就从显宗的角度来说，佛教徒的话，实际上他也是属于，就我们这一世的这个兄弟姐妹呢，确实跟我们缘分很深厚，也是属于呢是我们的这个这一世具有血缘关系的这个兄弟姐妹。但是呢，但是实际意义上， 佛教徒的这个道友之间的关系啊，道友之间关系的话，我们可以说呢是，尤其是大乘佛教徒，他发愿的话就是乃至菩提果之间，生生世世作为道伴的，所以你才有机会跟他治愈在一起。那么它就意味着是什么？你不光是这一辈子遇到他，你像我们这一世的这个兄弟姐妹，可能就是这一世呢是一个兄弟姐妹的一种缘分，到了来世的话不一定能够再维持这样的关系，就谁转到哪里就说不清了，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是的话，金刚道友之间的这也不是金刚道，就是说是我们说大乘佛教徒的这个道伴的这种关系的话，它是乃至菩提果之间，生生世世的话都是作为一种道伴，而呢这个互相扶持的呢走向解脱。所以有的时候，在这个我们佛教徒和佛教徒之间的话，大家其实应该要把这个胸怀呢放得宽博一点，就是不要太斤斤计较。有些呢，跟外面的人关系处得很好，反而跟这个金刚道友的话处得特别的糟糕，就是有些这个是实话哦，他这个相处的确确实实是有点差，这一点的话其实是有过失的。就是我们换句话，就从资历的角度来想的话，你要考虑好，你跟这个道友之间的缘分的话，你不是说我讨厌他，我下辈子就遇不到他了。你的乃至到你成佛之间的话，他都会跟你生生世世都纠缠不清。你要是考虑到这一点的话，你还不如呢早早跟他结好善缘好一些，不要呢因为一些自己的这个，心胸太过于狭窄，或者说对方呢有一些小小的习气毛病，自己看不惯，就呢马上就这个就是很挑剔非常的挑剔，对道友不宽容、不包容，不能够呢这个容纳别人。其实这个从大乘菩提心的角度来说也是有过失的，因为，作为菩萨来讲，他把一切众生都装在心里面，那包括肯定会把众生的所有的习气毛病，他都能够接纳，否则他是渡不了这个人的，对吧？你不接纳他，你怎么可能引导他呢？你首先要接纳他，你才可能去引导得到他，这是这样的一个成正比的关系。所以说，如果我们对于道友之间的这种这个，因为每个人都有习气呀，都有毛病啊，都有他这个好的和不好的一面。假如说我们对道友的这种太过于苛责，然后呢，这个总是觉得好像这个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关系处不好，甚至于呢矛盾很深，有些呢是实际上是借用佛教的这个平台的话，有自己的一些私欲，有自己的一些求名求利的一些想法呢，而跟这个其他的这个佛教徒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不好，这些其实都是有很大过失的。你不要说你想往生了，你根本没希望往生的。如果连自己的这个同参道友都不能够接纳和包容的话，何谈于往生极乐？这是绝对没有希望的啊，这是没有希望的。这样的一种心胸，就是说做人还没有做好，就不要谈成佛的问题。所以呢，今天这里因为顺带的讲到了这个清净观的问题呢，其实它真正的究竟的这个清净观呢，当然是它跟自己的修力有一定的关系，它要分层面啊，它要分层面。那么跟自己的修力有关系，就是当你的修行的境界和你的修力就是这个要有实修的那个状态出现的时候，才能够谈到这个层面这个有点高。我跟你们道理上讲，不是说让大家现在就变成了一个看清净都是不清，看不清净都是清净然后自己又没有那种基见，又没有这样的一个很高的见解和修行力量能摄持的话，就硬是把一个臭大便呢，关于这个黄金就像这样子的话，那在你的面前全部都是等净无二的话，你把你的大便摆到佛台上去供佛嘛，就是这种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比较高的那种实修的一个境界呢，真正大清净的这个角度来讲，确实呢，七情万物没有不清净的。那所以呢，我见任何的七情万物也没有不清净的。话是容易说，但是呢，我们现在其实很难达到这个标准。大家呢，对这个佛教里面的道理，知道有这么一个道理，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讲的原因，大致的能了解，就已经可以，这就属于是了知佛法的这个甚深意义的层面。因为这个观点的话，就已经涉及到佛陀的这个二转般若乃至于三转如来藏光明的一些很了义的讲法了。我今天这里呢，不能够广讲。 那么，另外的一个层面的话，就是我们比较实用的，像我们说，在明眼现象当中，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话，分别心并没有隐没，好坏取舍的评判力并没有消融，啊，对于呢这个世间当中，确实啊，在明眼的现象当中，确实是有好的、有坏的、有闲的、有劣的、有是的、有非的，所以我们也需要有好有坏、有闲有劣、有是有非。包括上士仁波切，在示现在人间度化众生的时候呢，那对于好的弟子，上士也会赞叹；对于不如法的弟子，上士就会显现愤怒相去呵责，对吧？那么上士也有取舍，对于合理的上士会取，对于呢不合理的上士会排斥，然后呢也会去舍。就是像这一些的话，就我们要分清楚层次。我们自己现在的话都处在明眼现象当中，那么以呢合理而取，以非理而舍，这些的话都属于清净观的范围。为什么呢？它杜绝了像一般的凡夫人，一般凡夫人的这个分别心的话就更加没有控制，它是呢以贪而取，以嗔恨而舍。这段意思的话，这样讲，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吸收得了？意思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见到一个事情，你的心里面的话，通过学佛的这个道理，你都会有一个取舍评判。因为佛教里面，像很多修心的法门，包括呢这个净土也好，大圆满前行也好，入行论也好，都讲到了这个两面。哪些是修行人该取的？哪些是修行人该舍的？二规教言里面也讲到了这个释出世间规的这个二规的原则，那以及呢，有一些违背二规的这个原则，就是我们要舍弃的。这些取舍它都存在，而且呢，这个在佛法当中也同样是存在的。我们按照这个呢来衡量，来那个评判取舍，那么你肯定是有取有舍。这个是必然的，但是的话，就不是说我舍的时候我就带着嗔恨心，特别愤怒；我取的时候我就带着这种贪心，想据为己有，或者说呢这种贪执心而去取。这个呢是属于世间的层面，而我们修行人作为一个凡夫修行人的话，在道理上明白之后呢，就是一个很公平的、很客观的。带有呢真正的这种取舍正见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呢，以合理而取，以非理而舍，而呢这个清净观的意思的话，是要去杜绝自己相续当中，因为看到非理而心生嗔恨的这一条，实际上呢是要通过清净心来进行断绝。就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不如法的事儿，或者是一个不如法的人，那你心里面的话，最起码呢有一个评判说，哦，这个人的行为不如法，我是不能够随学他的，对吧？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取舍。但是的话，你不能够说那这个人的话，我就对他就嗤之以鼻，甚至呢，我们作为一个在家居士的身份，看到有一些出家人的这个形象呢，更加的就觉得哇，这个出家人的话也是里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这样子的话，其实就变成过了就是造业。所以说，这个时候你需要观一些清净心，就是说，也有可能这个人的话，他是一个菩萨的视线，但是呢，他现在视线的这种不如法的行为，作为我现在这样的一个修行人来说，我是不能够随学的，就是我不能够随学他的非法行，而我应该呢，这也是菩萨呢向我视线，行持这种非法行是不合理的，那我应该呢要做一个如理如法的修行人，或者说这个人的话，他呢虽然现在显现的是这种呢非常不如法的一种形象，不管是在家出家哈。但是的话，他相续中，毕竟呢有如来藏光明，这就是一种清净观的含义。每一个众生的相续中，都有如来藏，那就说明每一个众生都是未来佛，未来因缘成熟的时候，他必定会成就佛果。所以说，现在的话，你也是众生，我也是众生，你现在显现不如法，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显现的不如法，我只不过现在暂时显现的是如法而已。咱们俩在没成就之前，谁也别笑话谁。50步笑100步，没什么大的区别，对吧？那你如果是一个圣者了，你当然有资格去呵责这些不如法的人。那个时候，在你的境界当中，你就能看到谁是真正的菩萨，谁是呢凡夫，谁是在乍现威仪，谁是表里如一，你能看得很清楚。那我们现在自己是凡夫人，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你只能估计，对吧？这个估计，有可能他是一个菩萨。但是他这种行为依旧是我不能随学的，所以说这也算是菩萨给我的一种示现，我应该要舍弃这些不如法的行为而行持如法行。那么也有一种呢，就是清净观刚才说的这个不管怎么样，他相续中具有圆满的如来藏功德如来的这个圆满功德，只不过现在是隐藏的方式，也有可能在某一世我比他的表现还恶劣。 所以他的这个行为我依旧是不能够随学的。但是对这个人的话，就因为这种想法，就是我们在佛教里面教给我们的这些真正的了义的这些想法的话，打破了，或者就是说遮止了自己紧接着一步升起的那种藐视、轻视、嗔恨、愤怒鄙视，这些的话就属于是烦恼所摄。就是凡夫人，她肯定会有这些想法。她看不惯这个人的时候，她紧接着那些想法就会冒出来，那些烦恼的情绪就会冒出来。但是我们修行人的话，就是，你看到这个事情的话，你依旧会有取有舍。但是呢，紧接着后面的那种，因为看不惯，因为呢不能够认同而升起的这些烦恼，却因为自己懂得了佛法的这些清净观的道理呢，而进行遮止，这个就叫修行了。你们大家能把握的这一层面就已经很好了啊！大家应该呢要把这个层次要分清。有的时候这个观清净的这个观字呢是跟自相续有关的。这个所谓的观清净，看你在哪个层面上观。真正的这种最高标准的观清净的话，那是跟我们自己的修行力有关的。所以呢，你在没有达到那个修力的时候，你硬要这样一味的观清净呢，而把所有的好坏取舍全部打破的话，圣者的话，它是一种大的修行。那作为我们的话，就是一种硬是把牛粪关成黄金，或者硬是把臭大便关成这个黄金的一种外道的修法了，就成了这个不合理的，就是被人家称为是属于颠倒见。颠倒疯狂之见，这人呢，明明看到这个对镜的话是不如理的，还去呢这个顶礼他，还去随学他的话，就变成了一个疯狂之行为，这个是不值得赞叹的，这是不值得赞叹的。所以说，大家呢对于这些问题啊，稍许呢如果能够把握好他的这个分寸和这个层次的问题，你们心里有数的话，其实学佛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就心相续当中是很放松的，没有特别紧张，或者说没有，不会出现这种学了之后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取舍，学了以后显得人更傻，这种情况的话是不会有的啊，就是大家学佛一定要有智慧，要懂得呢怎么样去把握。那学佛者的话，他的智慧更加敏锐。他对于世间的这个取舍是非呢，更加的，比较精准。就是世间人的话，他有一层这个评判。那我们学佛的人呢，其实自己学了佛之后，把握和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这个实际上是比较准确的。那关键呢，在行持的时候的话，需要有善巧方便，还有呢是符合于自己目前修行状态的一个合适的分寸，这一点呢是一定要把握，否则的话学出来一个都是怪怪兮兮的那种，还是很麻烦的哈。这是呢我们附带的就是根据上师呢这堂课所讲的内容，涉及到的一个清净观的问题。希望你们以后在实际的修行过程当中，碰到实际的对境的时候的话，能够把握一个很好的分寸。不管怎么样，对任何一个众生的话，应该能够体现出自己的一种大度和包容，这个是很重要。但是底线不能破。比如说你即便是对一个，十恶不赦的行为不如法的，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范围我们不要放那么大。我们跟世间上面这些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人的话，又有多少交道可打呢？其实也没有太多的交道。你们先把自己的这些同参道友和你的家人把握好分寸，我就觉得已经很好了。有些人的话，这个同行道友矛盾深厚，跟自己的家人冷若冰霜，对外面的人倒是天天笑容满面。这个就是远观呢，就像尊佛；近观的话，就像个牛屎，就是这种感觉。实际上，自己心里面的话，特别的坚硬刚强，连对自己的家人的话都无法付出一份家人应有的关怀，更不要说菩提心了。然后的话，总觉得自己对外人的话非常的这个包容，非常的大度，觉得自己修行好，那个根本是不算数的。你先别看那么远了，你先把近的解决了，然后跟自己的同参道友，你们外面的居士和居士之间真的团结和合吗？真的能够对自己的道友能够发自内心的呵护别人的这个心念嘛，其实人在物质上面谁也不需要太多的帮助，对吧？尤其对于汉族人来说，现在的话，这个生活条件都是不差的，吃饱喝足绝对没问题，都是小康生活，过得很好。那么这个关系上面的话，这个明争暗斗的东西也特别多，这个实际上都是我们要修集的。你要真的要想做一个修行人，你真的要想在临终能够通过净土法门成佛的话，那你就不要这个太姑息自己。 己的这种习气和毛病，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下，怎么可能临终往生呢？这是最基本的嘛，啊，连人都做不好，怎么可能往生啊？你是把自己就近的这些关系能够搞定，能够呢真正的把自己的心调柔起来的话，你再谈那些外面的跟你没有太多相关的熙熙攘攘的众生啊，你再谈那些，我觉得比较实在一些啊。这一些问题啊，大家呢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可以反观的地方。那么再说到呢后面的这个颂词，不是说阿弥陀佛他的这个左手画线的这个度母啊，就是这个左手放光画度母，幅画白居止度母，这个的话一般情况下呢，按照这个藏传佛教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性的这样的一种认知的话，就是说调化这个女性者是呢这个依靠度母来调化。那么度母呢是从阿弥陀佛的左手能画出这个绿色的这个光，画线为呢至尊圣者度母，而呢度母又画线百千俱止的无量无边的度母来度化呢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么对于这个度母的缘起呢，许多经教当中啊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的话，就是当初很久以前的这个采光国王，他的这个公主慧月，他从小呢这个奉信这个古音如来，经过1000万亿年的这个修行和供养，而证悟了圣义谛。所谓证悟圣义谛，就是指的他成为圣者的意思，那就是真正成为超凡入圣的圣者了。然后呢当时很多人劝他以男身，因为化现了成为这个圣者菩萨之后呢，他就身心自在嘛，他可以显现男身度众，也可以实现为女身度众。当时很多人劝他以男身这个大丈夫相来度化众生，但是呢慧月公主自己的话，她说这个许多的修行人他们都发愿以男身成佛度化众生，而我呢愿意以女身，因为呢这个少啊，我也愿意呢以女身成佛呢利益众生。所以最后经过漫长的苦行呢，他终于呢成就正果呢，就是这个化现为度母。实际上度母的话也是成就圆满正等正觉佛果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呢是一种说法，那么跟菩萨当初的发愿有关系。他主要呢视现为女身的形象来度化呢女性众生为主的这些众生，是这样子的。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后面的这个佛说呢大方广曼殊师利经，这个当中的话说度母的话是观世音菩萨眼睛所放的光明流现出来。那再有的话，在这个度母本愿经当中是说这个说法的话其实比较普遍，就是有很多的这个道友都知道呢，说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度母的话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眼泪化现出来的。为什么呢？当初观世音菩萨就看到度化了无量众生，但是还是有无量的众生没有被度化嘛，所以心里面呢就产生了忧伤而流下眼泪，这个眼泪呢就变成了这里呢是说变成了莲花，莲花呢当中出现了绿度母啊。有一些呢就说这个佛那个菩萨的那个泪珠啊，就是那个泪滴的那个形象的话，直接呢化现成了这个度母，然后呢也是承诺呢，就是说这个作为呢菩萨度化众生的这个主办，是这样子，生生世世度化众生。所以不管是从什么样的这个角度啊，其实呢这个度母呢对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的这个渊源上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多的，各种很多的说法。包括呢当初这个松赞干布，他不是引请的一个是尼泊尔的这个赤尊公主，还引请的一位王妃，还有一个的话就是那个时候不是是在这个唐朝期间引请的这个文成公主。实际上的话这两大公主的话被称为是白绿度母，就是两大度母。那么从这个史书上面是说呢，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呢来到藏地的时候，她是带来了一尊这个檀香度母像嘛。那文成公主的话来到藏地的话，就是带的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现在的我们说这个大家都去朝拜的这个觉沃佛啊，觉沃佛。实际上的话是这个文成公主呢当初呢从这个汉地的话出嫁的时候呢带入藏地的，现在成为藏地一个最殊胜的一个所依。所有的藏民一辈子当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去朝一次觉沃佛，对吧？那这是呢这也是呢一个他的这个这些一些因缘。但实际上两位公主呢按照这个 藏传的这个里面的内容来讲的话，就是他们实际上呢都是杜母都是杜母的化现啊。那赤松德赞松赞干布国王的话，实际上是呢观音菩萨的化现，是这样子来讲的。那再说到，其实这个藏地呢，对杜母的这种供养和祈祷非常的普遍，包括呢，大家比较熟悉，因为咱们仁波切，跟大家就是前两年的话就宣讲了那个21杜母赞，并且的话就留下了这个21杜母的那个唱诵文，有很多道友的话也经常会把这个家里面会经常放这个唱诵文啊，都非常的殊胜，非常的殊胜。其实的话，这个21杜母礼赞文，它的这个加持力啊，不可思议，像是在整个讲那个21杜母赞的时候啊，讲过了杜母的很多功德。今天呢，是在时间的问题上，我也没有呢重复的方式呢，再的宣讲，因为这个法本啊这些都已经出来了，大家呢可以自己去翻阅一下。关键就是讲到说什么呢？杜母她的这个加持力呢，非常的迅速。非常不可思议，特别的迅速。实际上，在汉地的话，在跟这个杜母相关的这个经论也是有很多的，在这个《大唐西域记》当中，还有呢这个圣鹫杜母圣鹫杜佛母21种礼赞经，这个实际上就跟这个21杜母赞呢，基本上是相同的。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就是说，在汉地实际上有21杜母礼赞文的这个仪轨了，就有它的这个内容。只不过现在的话，就是，就是都在这个大藏经里面存着啊，所以呢，这个真正把它弘扬出来的人是比较少，也没有啊。所以呢，但大家要了解，其实这个有很多人认为说啊，观世音菩萨是汉传的。杜母和莲花生大师是藏传的，这种讲法呢不是特别合理，不是特别合理。在这个汉地的经教当中，都有都有，包括21杜母礼赞文这些都有，只不过的话就是没有很好的弘扬出来而已。那按照全真麦布仁波切的说法呢，其实在男性的本尊当中，文殊菩萨的加持最快。在女性的本尊当中，杜母和居光佛母的加持呢最为迅速。居光佛母的话，也是在那个21杜母礼赞文当中有，不是，在上师曾经还讲过那个大自在祈祷文的那个有3堂课吧，那个里面的话就是9本尊当中有居光佛母，居光佛母的功德，在那个里面也有介绍。其实居光佛母。我要是没记错，应该是就光佛母的话，从出世间的角度上来讲呢，他就是说，比如说出家人、僧人，想要呢手持自己的戒律清净，那这个居光佛母的仪轨就是他能够在这方面，而且在遣除语言上面也是加持力非常的迅速。那么还有从世间的角度来讲的话，被人们呢美称为叫做爱情本尊，就是他。你想嘛，他是属于那个怀叶9本尊里面的本尊之一，就是9位本尊当中的一位，是居光佛母。这个怀叶的力量呢，就起到一种这个身心自在，然后起到那种勾摄力的这个作用。所以说，居光佛母他也一种世间的这种力量上面的话，就比如说你想要自己找一个好的眷属啊。想找一个好的配偶，想希望自己家庭幸福、夫妻关系和睦的话，那么祈祷聚光佛母会起到一些好的作用的。包括有一些还没有成婚的年轻男女，如果希望说那我希望借用三宝的力量，能不能让我的未来的话，这个结婚就是找的这个对劲呢？能够生活幸福就是关系比较好，然后这个幸福感强一点的这种好的眷属。挺柔顺的这个眷属能得到爱情的这样的这种说法呢，那么祈祷这个聚光佛母的话，起到辅助的作用的，是这样子。这当然也要根本因还要看自己前世的这个业缘，但是的话，聚光佛母的加持力在这上面的话，也被人们呢美称为叫做爱情本尊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美称。那就说这些呢，在应该是在自在祈祷文的那个讲记里面有，你们自己也可以去看，可以了解一下。了解了之后呢，可以从暂时的角度来说，当然究竟来讲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发愿往生的西方极乐世界，是想出离轮回的，并不是想光是想呢在轮回当中怎么样能够过着春风得意，对吧？我的生活也好我的工作也好这个不是我们究竟的目标。但是呢，确实在这个修行过程中。 作为在家人的话，那确实希望啊有一些渴求这些方面的渴求呢。那其实这些本尊啊这些主尊他们的功德不可思议，你祈求他，他也会给你带来这些暂时的利益，这个也是可以的。啊，当然大家不要把这个究竟的目标给忘失了就好了啊。所以呢，在你像尤其像这个祈祷杜姆的话，他就是遣除那个八难。或者16难，有些也说是18种恒难等等各种的讲法，在这些方面的话，都会有一种很明显的作用。啊，你像在藏地的习惯上，假如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啊，或者说打卦的时候感觉呢这个卦象不好，就是显现有一些违缘，一般都会请僧人的话念诵这个杜姆力赞文，就是这个杜姆的这个21杜姆赞的话，是一个遣除违缘非常迅速的一种修法。那有一些呢，这个不会念，或者说没有时间念，就光是念这个杜姆的心咒啊，达瑞德梭哈的这个心咒也是非常好的，哎，也是非常好，就是常念这个心咒会遣除一切违缘，因为他那个，而且他这个一个是力量强大，再有一个的话，他特别快，哎，特别的迅速，所以大家可以呢，也可以常念这个杜姆心咒呢，来遣除所有的修行过程当中的这个违缘，这是一个。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到这个悟净莲花生大士，这是从阿弥陀佛心间放光，啊，从阿弥陀佛的心间发出五彩光芒，然后呢照射，到这个西南巨入海的这个，我们经常不是，藏地的话，经常叫做什么啊？昔日极乐阿弥陀普陀护主观世音啊，达那过夏莲花生。这个达那过夏主要是古印度的话，它有一个无尽莲花生的啊，无尽国的这个地方有一个达那过夏湖，从这个湖心当中的话出现一朵莲花，然后呢起现了这个无尽莲花生大士。所以莲花生大士的话，在历史的记载当中，它是属于化身而不是胎生的。它的本身啊，它从出生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它实际上呢，功德非常的殊胜，它本来就是呢这个，就是属于是一种化身的形象呢，实现在，人间呢，而这个度化有情呢，最后这一生当中啊，莲花生大士确确实实对佛法的，对于佛教，尤其是对于我们尼玛派的这个佛教的功德呢，不可思议。因为从我们尼玛派的角度，你们现在所学的五明佛学院的这些法，它的这个派系来讲的话，是属于尼玛派。那么这个尼玛的这个最初的祖师世均三人的话，其中就是有莲花生大师，那就有莲花生大师，而且呢，所有的这个像这个降服藏地的这些飞人啊、鬼神啊，都是依靠呢莲花生大师在进藏的过程当中做的这种降服，而且呢，这个大圆满法的话，主要也是靠呢莲花生大师把他呢这个流传在这个藏地的弘扬的所有的非常殊胜的这种妙法，他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今天这里也没有办法呢，一一的来进行说明。以前呢，上生波切讲过那个连17句的这个教研，好像是8堂课啊，好像是8堂课吧，就是讲过这个连17句的这个教研呢。你们也可以稍许的看一下，因为里面讲到很多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功德。我觉得道友们现在虽然说呢，这个主学净土，但是呢，相涉及到的像这些殊胜的本尊啊、佛菩萨呀、就既然呢，这个仁波切曾经都已经讲过啊，在不同的这个论点当中呢，讲过他们的殊胜功德，那我们的话也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资料呢，好好的看一下这个，对于自己呢，一个方面的话，全面的了解诸佛菩萨的自信；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对于净土法门呢，更加周遍了之而升起这个极大的信心，这些方面会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最起码学净土的人应该要了知，净土跟密宗是不相违的。如果说我们一个学净土的人啊，自己相续当中排斥密宗，那在学到这个宋词的时候，你心里面肯定是有疙瘩的。哎，你在整个这段教研当中，你觉得只承认阿弥陀佛从右手放光化现的观世音菩萨，这个是我承认的。然后阿弥陀佛左手放光化现的杜姆的话，半承认半不承认。但是这段话讲得非常的，还是具有看似开玩笑，但是里面确确实实讲到了很多一些不是很了解藏传佛教的一些道友的这个心态啊。为什么杜姆半承认半不承认呢？因为就是说这个，一方面总觉得这个杜姆的话是藏地才成，因为藏地特别兴盛嘛， 藏地很兴盛这个度母法门，所以说呢就不太愿意承认。但是的话，这个确实是看到呢，在汉地的经典当中又有这个度母的经典，所以又不敢不承认。汉地的经典的话，作为汉族人，他肯定是不敢否认的。佛教徒谁敢否认呢？啊，你否认汉地的这个大藏经呢，过失很大嘛，这个就跟舍法没什么区别了，所以他又不敢不承认。但是呢，心里面就很纠结呢。然后对于心阿弥陀佛的心间发光放光化现的莲师的话，就是彻底不承认。其实这个本身的话，就已经有了这种舍法乃至于谤法的这个罪业了。所以说呢，要知道，其实莲花生大士、度母也好，观音菩萨也好，与呢阿弥陀佛乃至于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完全是无二无别的。然后他是由于呢观待于不同众生。这个所化根性的这个不同呢，所以实现了种种的形象，来呢做调伏这一点呢，我们心里一定要了解，一定要了解。那对于呢，观音菩萨的功德呢，可能是在座道友比较熟悉的，但是详细的说起来，也不知道这个大家是不是能够说得很清楚啊？其实也可以相应的去参考一些这些经教，还有的话就是对于这个，就是度母。以及呢，就是说到莲花生大师的话，那我还是由衷的希望，道友们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相关的，就是仁波切在这几年讲过的这些相关的教研，因为都很短呀，几堂课，就是属于是很小的那种论点啊，介绍一下莲花生大师的功德，度母的这个21位度母的各自的这种不同的特色形象和功德，你们可以稍作了解的话，就是对于周边的就是一种那这个以一种包容的这个心态去了解这些佛菩萨的自信从而呢这个自己专学净土的话都会很有帮助的。那对于像莲花生大师呢，其实上是说到了很多点你像比如说在87年法如意宝去五台山的时候的这些因缘，以及呢就是说在藏地呢最开始藏地的鬼神不是怎么样都没办法调伏，后来呢是赤松德赞国王。就是我们宁玛派最初的师尊三人，就是赤松德赞国王、莲花生大师和金明论师。金明论师的话，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大家知道吗？就是像那个无论班里面学的那个中观里面的话，上师要求我们必须要学的这个中观庄严论，就是金明论师所造的，非常非常的殊胜。那么，这个的话是尼玛的初祖，就是尼玛派的最早的祖师师尊三人，源于他们的话，才真正的创建了这个，就是尼玛派，有的时候也叫做旧义派。这一点的话，也是藏地的佛教的一个，可以算是一个具有这个真正三宝所依的一个最初的起源，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时的话，那个时候就是有很多藏地的鬼神，不是，非常的凶猛难以调伏。最后也是呢，赤松德赞国王从印度引请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在整个入藏的这一条路上的话，就是一路降服过来，降服了很多的这个非人和鬼神，后来都变成了这个佛教的护法。然呢，在佛法存在期间一直呢护持佛法呢长久住世，而呢这个就是不让外道入侵。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这个藏传佛教，这个藏地的这一片这个就是一种佛化的这种古土地上面的话，还是比较清净的。基本上其他的这个外道其他的这些各式各样的什么气功外道这个都很难进得来。就是它还是以佛教为主。这个呢，跟佛菩萨的加持、跟护法的这种护持的话，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也跟呢当初莲花生大师呢降服这些，这个就是这些护法神，他们的这个承诺呢，也有很紧密的一个关系，是这样的。那再说到，整个的话就是这里面呢，就是说到这一段的话，就是让大家要了解一个什么内容呢？诸佛菩萨其实他有很多不同的视线，他为了度化有情的话，他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形形色色的这种视线，所以呢，在我们的心里面你像上师后面不是开玩笑说这个有些居士的话，他就是觉得好像我把这个本师还有阿弥陀佛，还有这个不同的佛菩萨摆在一个佛堂上，他们会不会不高兴？会不会跟我们居士和居士之间一样呢？是不是在一块儿就会打架呢？然后的话给他们 供养的时候啊，供水供苹果的时候啊，这个啊，本师呢肯定要给三个，阿弥陀佛也给三个，然后观音菩萨给两个就够了，啊，地藏王菩萨给一个差不多了，然后剩下的你们自己分。其实这些分别心的话都是不太合理的，这些分别念的话有很大的过失啊，就是真正的意义上来讲的话，其实不能够这样来，去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这一点。这一点呢，也在这里，这个稍许的再强调一下。我刚才我忘记了，刚才讲的时候，光是那个看得上是讲记啊。这个原文上面的话，我讲了这两段。原文上面说啊，为了调化所有的女性者，阿弥陀佛左手呢发出绿光，化现为圣者至尊度母，度母呢又幻化出白居止的度母。那么为了调伏以净方士无法调伏的凶神恶煞，以及呢在遍地藏地弘扬显密圆融的佛法，阿弥陀佛心间发出呢五彩光芒，照射到西南巨乳海中的莲花花蕊中，而呢化现出无尽莲花生大士，海莲师呢又化现出白居止的莲花生大士。这个都是刚才也是呢再次的解释呢，详细一点的方式解释呢宋词字面的这个意思。因此呢，我三门以最大的恭敬顶礼注入此类一切化身的根本法身阿弥陀佛，是这样的。那实际上的话，现在的这些上士善知识啊，大多数的话是观音菩萨等的这个化身。那么化身与化身之根本本体无有差别。那么化身之根本是指的什么呢？一切化身的根本其实就是法身。所以说呢，化身跟法身从本体上来讲的话，其实是无有差别的，因为化身本来是法身当中流现出来的啊一种影像，在众生面前的话，能够呢看到一个庄严的佛身的这样的一个所依。这是一种度化众生、法身度众的一种方便，而且的话，这个三世诸佛的法身呢是无二无别的，他们都是以能任运自成为有情作的方式呢，自然显现出化身和报身呢来度化有情的。所以说，我们绝不能呢升起啊上师本尊、诸佛菩萨本体有差别的恶分别念。所以就像刚才啊上师所说的这种。刚才上师所说的，好像呢，供了这个那个就不高兴，供了那个这个就不高兴。哎，我们把这个佛菩萨的心眼儿呢，也是呢想的就跟这个小女孩的这个心思差不多啊，这个心眼小得很呐。然后啊，有这个就不能有那个啊，有了那个这个又不高兴了呀。其实这都是一些呢，凡夫人呢非常庸俗、非常狭窄的那种分别心。也是一种嫉妒心的表现吧，就是容不得人的一种表现，然后把它往佛菩萨的身上去套的话，肯定是不太合理的。那么真正的，其实这个诸佛菩萨在法界当中完全是无二无别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啊，有这样的一个分别。那其实上如若呢，能够观想一尊阿弥陀佛的本体中，以完全包括所有上师本尊佛菩萨而唯一呢，对阿弥陀佛做顶礼供养等，那么这就是自己获得上师三宝一切加持的方便法。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就讲到这个道理啊，就我们首先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比如说，我们自己一生当中肯定是主修一个法，你们在座的道友的话，是不是主修净土，对吧？那我不能说啊，我修法的时候也是蜻蜓点水的，我今天修一下这个，明天修一下那个，这样修一辈子下去的话是没有办法成就的。修行的话肯定是要精专，但是呢，主修这一个本体的时候，或者主修这一个法门的时候，千万不要就觉得好像把其他的所有的法门就排斥了。所以以前的时候啊，以前的时候确确实实呢遇到过一些修学净土的这些老菩萨，因为不懂得道理啊，然后对佛法的意义上也不太了解，所以呢他就是听说了这个净土要专修啊，要一心专注，对啊，对于佛教的其他的，你跟他讲一下其他的佛菩萨，他捂着耳朵不敢听。你跟他讲一下其他的附带的啊，你像比如说你修净土的话，你最起码要知道轮回的这种无常啊，轮回的痛苦啊，讲一些其他的话，他根本就不要不能听不能听啊，我们只能够念佛，这种讲法绝对是邪见，有这种讲法的话，你肯定是没有不可能成就的，就是你对于世间上面这些贪嗔痴的这些，这种什么电视啊、报纸的这个渲染，你都不害怕。那对于佛教的最基本的一切万法的基础、万法无常的这种理念，捂着耳朵不敢听的话，这个不是舍法是什么呢？但是的话，不是说他心相续当中想舍法，就是因为愚痴不懂佛理而舍法，但是他相续中会有舍法的罪业在。所以我们讲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懂得，包括呢观想的阿弥陀佛，所有的本尊他都不敢想，求都不敢求，连拜都不敢拜了。 这个也是有大问题的。那家里头的话，供财神还供着呢。然后的话，除了阿弥陀佛之外，其他的佛菩萨呢，连拜都不敢拜。这个实际上就是舍弃嘛。但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道理，你们就懂了。实际上的话，阿弥陀佛，他跟所有诸佛菩萨的本体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那我现在观想的话，当然就是我们前面一个章节刚讲完名观福田，对吧？那我是有一个观想对境呢，就是以阿弥陀佛为主的西方三圣，乃至呢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眷属和极乐刹土的庄严，这都是我所观想的对境。那么这个呢，光是净土法门的这个内容，但是的话，你要知道，其他所有的佛菩萨乃至于所有具象的上师，实际上都是与阿弥陀佛无二无别的方式的形象上面观为呢阿弥陀佛的本体，但是呢自性上面的话，他们与阿弥陀佛全部是一位无别的本体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进行观想是特别重要的，这是呢能够获得所有的上师三宝一切加持的方便法，是这个意思啊。这一点呢，大家就学了道理之后一定要懂得，否则呢这个修行是很难成功的。那比如说我在观想本尊的任何一个本尊的仪轨的时候呢，那你所观想过的啊，这个本尊当然形象上面，比如说我现在观想文殊菩萨，我修一个文殊菩萨的法，那我的形象上呢，就是现在观的就是文殊菩萨。但是你要知道，你曾经所修过的所有的本尊，或者说你没有修过的这一切的这些本尊的话，其实都是融入文殊菩萨的本体无二无别的方式作为你祈祷的对境，是这样的。那比如说平时你念阿弥陀佛，但是的话你要知道，其实阿弥陀佛的话，我所念修的时候呢，那当然它有一个名观福田，它的形象呢就是观的是阿弥陀佛的像，但是要知道呢，实际上本是释迦牟尼佛，还有呢文殊菩萨等等这一切的佛菩萨，都是融入阿弥陀佛的这个本体当中无二无别的方式，合而为一的方式作为我祈祷的对境，这样子去修法的话，就叫一摄一切，以一摄一切的方式，以这种见解的方式来摄持，去专修净土的话是最圆满的啊，这样呢也不会造下任何的这个摄法罪，我们在知见上面懂得呢，修行上面就会很方便。所以呢，打个比方来说，100个河谷的水，我们要一一饮用啊，是极为困难的，你也没那么大的肚子。你肯定是喝不进去的，但是如果喝了呢，百川汇入一处的水，那么就相当于饮用了所有的水嘛。当这个百川呢全部汇入一处，这个时候你把那一处的水你喝进去的时候，那实际上就等于喝了百川的水，也就是所谓的印度人的话，修一本尊得成就，西藏人呢修百本尊皆无成，意思呢就是说，此藏地的人们呢疑心重，分别念多，所以他们修持100位本尊却一无所成，因为他觉得本尊都是各自是各自的，各自各自是有差距的。求了这个那个不高兴，求了那个这个有点不欢喜啊，就是互相之间可能也抢弟子，是不是？他们的这个想法，其实我们凡夫人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合理的。其实的话，就是要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啊也会这么想啊，就是比如说你们说啊，我祈祷这个上师的时候，我怕那个上师不高兴了。其实的话，你把上师拉到了一种特别庸俗的心眼很小的那个凡夫分别心的一个状态，而且的话，你的想法这个上师就是有嫉妒心的嘛。这种想上师的话是特别舍福报的一种想法，你在诋毁上师，你心里面有一些呢是反过来就是什么呢？啊，我对这个上师特别的忠诚啊，忠诚到的话，其他的上师我绝对不理睬。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想法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你对上师特别有信心，然后你还说这是上师所欢喜的，就是这种想法呢，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有点问题。就我们的那个，怎么说呢？这个心态上面的话，就见解上面应该要有把握一个分寸。当然呢，另外一方面我也要提醒啊，就是在，比如说呢，在佛学会的话是有佛学会的这个管理规定，那我们自己的话主要所学的，这个仁波切的这个法呢是要以这个为主。你不能呢，又有这样一个借口，就像我们上刚才呢前面一大段讲的清净观的问题啊，有一个清净心的一个借头的话，所有的这个善知识、恶知识，我一并的恭敬顶礼，这种的话就我们叫做疯狂之行为，这个是不合理的。同样的话，在学会的管理规定上面的话，其实我们一方面呢有我们自己的规定，那因为我们这边主学的、主修的是呢以上师仁波切为主啊，在这讲的这些法义，这是我们这个平台上面呢作为主导所学的内容。那么另外的这些 具象的山之石啊，这些，那是跟道友们各自的因缘、各自的缘分都有关系的。这个呢是不能用一个规定来做管理，但是呢，你不能够说啊，一个净土法门里面啊，藏传净土法讲了这一段的话，所以把其他所有上师的法全部搬到这个平台上，而且呢要求管理者你不能排斥，否则你就是在设法，这个讲法也是不合理。那我们说你就是一种疯狂的行为，为什么呢？你没有分清楚它的场合。你没有把握好其中的这个分寸，那我们说这里主修呢，这个佛学会所这个安排的这些课程的话，你肯定是要有一个主修的，对吧？人一生的精力是有限的，这里面的各个系的这种这个课程的安排和引导，它都是有次第的，它有一个很完整的、很合理的一种次第。那么你自己的信心呢？有其他的上师啊，有其他的本尊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这是你个人的行为，但是你不能够随便的拉到这个平台上面来，那就混淆一谈，混为一谈。虽然说呢都是具象的善知识，但是的话，你比如说在你真正的修法的时候，你在修习某一个本尊，你像我们这个平台上面的话，净土法门就是学的，这个像预科系主要是以学藏传净土法为主，那么修阿弥陀佛一个本尊，那你。可以呢，把他的这个所有的本尊呢，观为一体的方式呢来融入。同样，你比如说我们在其他的这个像家心里面修呢，主要修到这个上师瑜伽的时候，修的是我们法如意宝的这个上师瑜伽。那么同样，你自己的这些上师的话，你的形象上面要按照管理规定，那观的是法如意宝的形象。但是呢，本体上面的话，你要知道法如意宝其实跟自己所有具象的上师是无二无别的这种方式来融入，这个道理要懂得。这个道理要懂的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大家呢要把这个把握清楚。这是呢，我们说就是说到这里所说的这个西藏人修百本尊皆无尘，主要是说他的分别念的话，取此舍彼的这种分别念呢，这个的话其实也是我们学会不提倡的。我们学会的话，主要倡导的仁波切的这些法，那么学会有学会的管理规定，但是学会从来没有说啊，你学了这个法以后，你就要舍弃其他的上师，这个是绝对是不可能这样去提倡，对吧？就是大家自己的话要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分寸，那么哪个场合的话要学哪一个，或者说呢，在哪个场合的话适合于运用哪一种呢？你们自己把握好。那么实际意义上呢？话这些所有的善知识们，所有的诸佛菩萨，在真正的本体上来讲的话，全部都是无二无别的呀。所以这一点呢，里面有很深的门道啊。把握起来的话，其实有些道友可能学佛都好多年了，甚至于在这个学会也好多年了，到现在也不一定能把握得好这个分寸。不要觉得这个话呢，这个好像我们法师讲起来都觉得很简单，实际上你们真正能把握到一个合适的分寸的话，人是需要有福报和智慧的。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呢，这个借用法师的一些语言呢，去给自己找一些理由，还找一些挡箭牌，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只要你分寸把握得好，你绝对不会违背佛教的任何教言，也不会违背你所依止的诸多善知识之间的这种缘分，那就是根本呢不会有折损。关键就是看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搞得懂它其中的关系，或者说呢你自己的话没有借用我们的这个平台的话，想搞自己私下里面的由于个人的情感所牵系的一些其他的这些七七八八的东西，你把握得好分寸。那么，实际上你所得到的是最圆满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啊。今天这里呢，稍许的跟大家比较隐含的方式呢提醒一下，希望道友们的话学佛还是老老实实的学，认认真真的学。里面的话，就像这里所说的一心中分别念多的这个意思一样，不要有太多的自己心里面的私心杂念，不要有太多的一些呢这个是此非彼的这些分别心。其实这个对自己学佛都是一种障。只是折损了你自己，而折损不了上师的事业，折损不了真正修行人相续中的功德，但你自己是最吃亏的那一个啊！所以大家还是把这个分寸要把握好啊。那再说到呢，这个印度人啊，思想单一，因为呢，精通修一本尊，成就一切本尊的方便啊，你只要修行一生当中修一个就够了。那你道理上要懂啊，你要是不懂道理，你认为修的这一个就是这一个，其他的都不是的话，你就成就不了一切本尊。但是的话，你懂得修一本尊如何成就一切本尊的这个方便的时候，你一生修这一个，你就可以成就，就足够了。 就已经足够了。所以说呢，如果带着呢一尊阿弥陀佛是一切归依净总集的理念进行修持，并对此呢深信不疑，这一点呢其实那么必定呢能成就。其实这个对阿弥陀佛就是净土的修法来说很重要。你像我们在学习大圆满前行的时候就是修这个皈依也好，还有这个发菩提心也好，还有上士瑜伽也好呢，这个对境观呢就是莲花生大士。观莲花生大士的时候呢，实际上大家都懂得显现上的这个外相上形象是莲花生大士，本质上的话，三十一切诸佛都与莲师呢是无二无别一个本体，而呢自己的大恩根本上师的话，就跟莲师是无二无别一个本体，形象观莲师，本体是自己的上师，都是以这种方式来进行修习，这就是使呢一尊佛代指了一切归依净的这种总集的这个理念，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的话，这个道理是相通的，不是这里的一个特殊的讲法，它是一种之见，就是从呢佛陀诸佛的法身无二无别的这个见解的这个道理上面含摄出来修法的仪轨的这种要求。所以，我们佛教任何一个修行的方便，任何一个要求，它都是有它的理由的，都是有它真正佛法的知见去摄持的，而不是随便的一种讲法，或者带着一种感情色彩，或者带着一种呢这个取此舍彼的一种讲法。大家在这里呢，慢慢的稍许涉及到一点的话，就要是一点一点的去了解。佛法的道理呢甚深博大，不是呢想当然的一种说法，或者凭着我的感情的一个说法。我们很多佛教徒在佛理上不懂的时候，都是凭着感情再去修。所以呢，看起来修得很专一，实际上修得非常的偏执，自己一生当中感觉自己对阿弥陀佛投入了最大的感情，但是最后的话还是修不成功的，一样有，为什么呢？理不通啊，理没有搞通，然后带着贪嗔之心去修法，当然不通喽，成就不了。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从这个层面上呢，一定程度的对于净土法门来讲，一定程度的文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很排斥这一点只想的。我就念个佛就 OK 了，没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简单。尤其是以年轻人为主的话，还是尽量的呢广门博学，对我们自己的往生是有好处的。所以说后面说这个倘若呢成就了这一修法，也就成就了一切。如宋云呢，修成一佛，未修皆成。就是如果你能修成一尊佛，那么其他的佛尊虽然未修皆成，但是的话，皆能够成就，就是你能够成就一切佛的这种洗涤，都是可以获得成就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因为他的这个知见的话在这里，当然上师在这里也开玩笑嘛，就是说，这个法本当中的话，尊者呢，就是讲到说什么呢？就是跟古时候的话，这个藏地人跟印度人比较起来呢，就觉得藏地人的疑心和分别心重，而印度人呢很淳朴但是上师的话就觉得，如果是这个跟现代比较起来的话，现代的这个印度人好像也分别心也比较复杂。再换一个角度呢，如果跟这个汉族人比较起来的话，那么这个汉族人的分别重应该是比较复杂，疑心也比较重。然后藏地人呢显得很淳朴呢，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咱们汉族道友呢其实不好带也不好修的原因，可能也就是分别念比较重一些的，实质性也比较重一点的缘故所导致。这个跟往昔呢这个我们生存的这个环境呢，有一定的这个关系。那么现在学佛的话，需要呢，在这个通过佛法的这个力量的话，就是需要打破一些自己以前固有的一些完全不必要的，尤其呢就是，属于类似于像邪见一样的这样的这种邪分别的话，还是要尽量通过修行的一个方便呢来这个打破。但是的话，不是代表说有些这个修行人都是成人了，他觉得自己修行好，然后他修道的话，把自己弄得幼稚的跟3岁小孩一样的，那个不叫做分别心不重的一种表现那个就是修傻了呢，这个是不合理的哦。那个成人就是有成人的一种成熟的相的，考虑问题然后这个承办一件事情做任何事情，他一定是，这个考虑周到的，他有他的这个活了这么多年的一种经验也什么这些不是说学佛要把这些东西丢掉呢，只不过就是我们有一些那种很实质的呀，还有一种邪分别的话，通过这个正理的佛法正理的力量，逐渐的要把它消融。 你要打破掉。那不代表的话，一个人学到那个单纯到傻的程度的话，其实这个不是一件好事情啊。所以，导演们自己呢，还是，要把握好一个分寸，要把握好一个分寸。幼稚，不是智慧增上的相啊。这个幼稚，或有些人说天真，这种天真的话，它不代表的一个人智慧特别不成熟的那种，这是两个概念。那这是两个概念，有些人好像也会，可能这个现在啊，这现在我自己一个人把着这个脉，我怎么说都可以啊。这有些道友可能也想跟我去争辩这个问题，说学佛者学到后面就是像这个婴儿一样，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单纯。你知道高僧大德在讲这个简单和单纯那个话的意思吗？同样的字句的话，它代表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如果说是不懂得里面真正的那个要义，而只是外向上去学一个3岁小孩的话，你是能学得来哦。但是人家看的话，就觉得你学佛学傻了呢，越学越回去了，越学呢智慧越少啊，这是不一样的哦。它这个字同意不同呢。这个天真用在3岁小孩上是一个含义，用在一个有修历的哦，相续成熟的一个有修历的一个人身上又是一种含义，对不对？这个东西，我们想的太简单了。这本来就是说明你如果是这样子去对的话，就说明你自己的智慧本来就是不成熟的，你的想法很幼稚啊，你的想法就是很幼稚的，不是这样子去那么简单去靠一个词句，然后呢想照葫芦画葫芦，结果也没画得好啊。结果呢，这个人家是真正的狮子老虎啊，你这个画到后面的话，就是只是一个青蛙，然后的话你依旧做不了老虎能做的事情，对吧？这个东西的话，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最起码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话，学佛应该要多去思考，然后要有一些沉淀，然后要审视自己啊，这个学佛学的对不对头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尽量的不要有那种特别的这个，有一些的话就是看到佛法里面一种讲法，自己就开始去学，然后呢就要让自己变成那个样，结果弄到后面的话还越弄越傻，然后有一些的话就是说。啊，学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学一腔热血啊，学到后面的话，我们感觉这个也就是属于，就像那种盲目崇拜的那种相啊，就出来了。其实这个呢，佛法是经得起考验的。那么真正学佛学到位的这个修行人的话，他是非常睿智的。为什么常用这个词？这种睿智的话，它也不是世间的一种小聪明，但它是一种大智慧。然后的话，不一定说有睿智的人的话就很复杂，对吧？他的这个心一直是很干净的，但是的话，他却不是那种幼稚到那种，让人觉得可笑的这个程度，根本跟他自己的年龄不搭配的那样的一个程度，这个也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学佛呢，里面是很有门道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大家呢，在整个。啊，这个文思修行啊，学习佛法，自己称为一个，自己的身份的话，是一个佛教徒的身份呢。那希望呢，一个是方面对自己也负责，对佛教也负责，然后呢，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修行人，有血有肉的，有情感的，然后有思想的，有深度、有高度的啊，这样的一种，内心的精神质量非常丰富的啊，这么一个非常。非常踏实的一个修行人，这个是很重要。那么，其中最起码的一点啊，通过佛法的力量，要让自己相续成熟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不是的话，这个就是好像看起来呢，这个年龄上面的话，也是一个这个成年人，但是呢，越学佛的话，这个行为上面的话，有很多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这种缺失的地方，然后还都用那个佛法的某一种教研来做一个这个挡箭牌来挡在那里呢，不去正视自己心相续当中的这种不成熟和缺失，这一点的话，其实也只不过是掩耳盗铃而已，这个是不合理的。所以呢，大家在学佛的这个上面呢，还是要多下一些功夫啊。好，今天呢。 这个辅导呢就先到这里。
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托内尼比扎南潘西江杰嘎纳奇瓦隆扎巴伊这比策略着瓦着瓦小文书是利用门之不想回心意复燃我仅回向主善根随笔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成坛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仅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出神性生生世世不离世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智。